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的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您分享就是我们的信经，那今天还是分享从上次我们讲到的第六条，我信他升了天，坐在天主坐在全能天主的右边。我们上回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升天，然后他在哪里升天啊，就是在以色列在那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伯达尼之间的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的山顶，他在那里升天。那当时看到他升天的人有几百人，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而且耶稣基督也要我们做见证。然后他说他去了，因为他跟门徒们在一起三年，忽然之间他要走了，那门徒们就是说一定是若有所失，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我去我还会再来，然后我去我要做什么。所以当他上升被云彩接上天的时候，他有两个穿白衣的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看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被接升天，他将来要怎么样降来。所以在耶稣走的时候，他特别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到普世去传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领洗，然后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也是说给我们每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保证，就是说他会天天同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在若望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中，耶稣当时要离开这个人世之前，他一定要让他的门徒们就是心里会安，也告诉他们说，因为他在那个前就是三部福音里，他曾经三次预言他自己要受苦难，然后最后死亡，然后三天后复活，他预言了这些。那门徒们怎么会懂？既然现在也看到了他的苦难，他的死亡，三天后复活，那他现在跟他说，我复活以后我要升天，我要离开你们，然后虽然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可是门徒们看不见，那你去那里做什么呢？所以在若望福音第14章，耶稣基督就很清楚地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往哪里往那里去的路。然后多默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又一直说，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们在14章的后面第18节到18节19节这里，他也说，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意思就是说我一定会来接你们。留下你们为孤儿就表示我死了我不来了，我不会留下你们为孤儿，就是我一定会回来。就说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 意思就是说他说他会天天同我们在一起。那至于说我们怎么体会他天天同我们在一起，好，这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后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他所建立的七件圣事，好，怎么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升天了，那在这个我们知道说他是耶稣是真人也是真天主，那我们知道说真人真天主就是说灵魂肉身升天的是耶稣基督，那就是说真人灵魂肉身升天的，好，我们在前面讲到圣母玛利亚，因为她始胎无玷，她没有感染到原罪啊，原罪没有侵犯到她，所以就说原罪没有侵犯到她的话，就说她就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的死亡，就是死亡之后的人的尸体会，就是说你的肉躯会腐朽，你的灵魂哈，因着耶稣的功劳我们会升天，但是圣母玛利亚就是说她死后在三天内她也是肉身灵魂被接升天，那我们就说因为她之所以被接升天是因为她没有染原罪，而且她是耶稣的母亲，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可是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有两位人物哈是没有死亡，没有死亡就直接被耶稣被天主接升天的，那这两位就说他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是特别的不一样啊，即使说连梅瑟能够跟天主面对面啊，面对面谈话，那最后梅瑟都还死了。那在乃波山附近，他天主带他到乃波山，告诉他说：“你现在所眼放眼望去的，就是我告诉你的福地，可是你不能过去。”最后他死了，他的坟墓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就至少就说知道他死了。那就说因为人的原罪使得我们跟天主隔离，不但就说没有办法面见天主，最后还要死，而且当时在旧约中记载，如果哪一个人跟天主面对看到了天主的面，好，这个人就会死亡。当然除了天主特别拣选的人他自己要跟他见面以外，所以有两个人是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没有死的，就直接被接升天。好，直接被接升天的一个，好，我们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啊，23节中，就是讲到诺厄方舟的诺厄，好，他的后代子孙中有一个人叫哈诺克。好，这个哈诺克他说在23节里特别讲，哈诺克共活了365岁，哈诺克与天主往来，然后就不见了，因为天主将他提去，啊，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死，天主将他把他，啊，就是天主把他带走了。那天主为什么会说带这样子的人，啊，就是谁能够就说天主把他这样带走，像什么样的人天主才会好，这样子把他带走。所以我们在看到那个希伯来人书中，好，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第五节里也讲到有关哈诺克。那我们从这里听一下就知道说哈诺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天主会跟他成为朋友，还跟他面对面谈，最后就说哎，你不要死了，我直接就把你提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在那一段中好，就是说希伯来人书里特别讲到说因着信德哈诺克被接去了，叫他不见死亡，世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原来被接去之前已有了众悦天主的明证。他说没有信德是不可能众悦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哈诺克，啊，他之所以能被接生，他真的是天主的朋友，然后就说他重悦天主，他也相信。所以在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啊，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是特别讲了那个哈诺克他为什么让天主接升天。那另外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还讲到一个人，啊，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就是厄里亚。 那厄利亚也是一个大先知哈。我们讲说，当耶稣在在那个大伯尔山显圣容的时候，哈，他因为要死之前，他要让他的门徒们知道说他复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好，所以他当时带了三个他的门徒的十二位中的三位，啊，就是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到了大伯尔山。他在那里显圣容的时候，他旁边站了两个人，一个是梅瑟，一个就是厄利亚。好，梅瑟代表法律，厄利亚代表先知。所以这个厄利亚在天主的眼中，好，也是一个非常重悦天主的人。好，如果说您有空，好，就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上下，好，就是很清楚的写到厄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为了，好，他为了他的信仰，天主可以让他说，他希望说三年半不下雨，天主就让三年半不下雨，就是天，这是天主的人。好，所以厄利亚他当时也是因为跟着天主，重悦天主，所以在他最后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死。然后走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火，就是一个火马，一个马哈，就是好像闪周身都有那个火光，那坐的一个车子也是有火的，所以由一个火马拉的火车把这个厄利亚接升天了。那我们知道是说火马拉着火车，就是象征着因着天主在旧约中他常常用了很多次的显现都是在火中，好，都是说在火中显现天主自己。比如说他跟梅瑟在那个在西奈山，好，他们在那里谈话的时候，上头就是雷鸣啊，闪电啊，又有烟啊，又有火，但是其他在那个山下的人哈，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轰隆轰隆的。可是那时候梅瑟是在山上跟天主会面，跟他在谈，所以就是说天主他很多次在火中显现他自己。好像说梅瑟他当时在，好，他当时在牧羊的时候，哎，走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个火一直在，那荆棘一直在火中燃烧，他就跑去看，说奇怪，这个荆棘怎么一直都没有被火烧毁。好，荆棘本来就是很容易就烧成灰了，所以他走去一看，然后他听到天主跟他说，梅瑟梅瑟哈，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在圣地。好，就是说天主又在这个烧的荆棘的火焰中显现他自己。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天主的人，好，一个哈诺克他就直接给他接升天，然后那个厄利亚就让他坐着火马车，啊，火马拉的火车把他带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看到说像这样的在旧约中记载的，啊，人中，就是他们两位是没有死直接升天，可是在新约里就只有耶稣自己。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说耶稣升天以后，好，在后面的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书籍啊等等记载哈，说圣母，所以说圣母肉身跟灵魂一起升天，是因为他的始胎无玷哈，没有染原罪，所以在8月15号就是特别定这一天，好，就是在1950年，你看圣母升天以后差不多1950年才开始说圣母是灵魂肉身一起升天，就是因为1854年，哦，记得我当时有跟大家讲，1854年就是教宗比约九世特别宣布圣母无染原罪，啊，圣母无染原罪，所以后来四年以后，1858年，啊，四年以后，圣母在法国的路德显现给那个小圣女，啊，博尔纳德，然后博尔纳德怎么知道这一位女士是谁？他就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始胎无玷，啊，所以就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都是我们的信仰，啊，这都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就说真人，啊，真的人死后灵魂肉身升天的，啊，我们要讲就是圣母玛利亚，啊，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不是真人，他因为毕竟他是真神，啊，也是真人，所以他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说看到了，讲到说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他升了天，坐在天主圣父的右边。好，我们既然说都看到他升天，也知道他在哪里升天，那也很清楚在旧约中，哎，确实有人直接就升天了。 啊，那在新约耶稣走了以后，灵魂肉身升天的确定的好是圣母玛利亚，而这个信里却在好却在1854年就是1854年才宣布，那然后1950年才说他升天是哪一天，是8月15。所以就说为这些事情来说，就是说教会的信理是非常的谨慎，好也不是说随便可以说，也只有教宗在信理上的宣布好是不可错误的。其他的也许我们都还值得怀疑哈，其他都值得怀疑。因为如果说我们相信圣母玛利亚她是污染原罪，当然她的尸体不会遭受腐朽，她一定是灵魂肉身，因为她不会就是她的因为她的肉身她虽然会死亡，可是她的肉身不会遭受腐朽。好，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她是污染原罪，那她灵魂肉身一起升天，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一般人当然都不会这样。当然我们有没有人是说他的灵魂肉身没有腐烂？好，当然就是说我们前几年好看到就是圣母在法蒂玛显现的时候，显现给三个牧童，那中间有两个小牧童啊，一个叫做雅琴达，好一个叫做方济哥。那他们两个小牧童后来就是说圣母显现给他们以后，那他们知道他们不久人世。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刻苦，为谁？为炼狱中的灵魂，因为圣母让他们看到炼狱中的灵魂所受的苦。所以这两个人就说好，那我们反正活不了几天，圣母就是要很快的接他们走，所以他们两个就下定决心，就说做很多的刻苦。那这两个孩子在几年前就说也要列他们为征服。好，虽然有很多争执说哎，小孩子还列什么征服，但是他们的信仰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很大的鼓励，就是这两个小孩子他们做了真的是孩子不可能做的事，但是他们为了炼狱的灵魂要这样做。所以当他们要列为征服的时候就要去把他们的坟墓知道他埋在哪里要把他们的坟墓把他的坟墓挖出来看他的尸体，就是确定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结果打开一看，他们的尸体就是没有遭受腐朽，就是说他们的尸体还是跟原来一样，好像睡着了。就是天主如果他要以他的大能来保护某一个人的尸体，当然可能可是我们也就确信说这两个孩子真的是我们的模范就说他们在世上做了那么多的事，仅仅一个好像是9岁，一个是11岁他们能够做这么多的事，为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典范。所以就是说灵魂肉身升天，当然我们相信那两个小家伙灵魂早就升天了他的肉身至少没有遭受到腐朽所以就确定这是他们，然后列他们为征服，他就成为两个小圣人所以我也记得说我跟大家讲过说有一本书叫做悬疑玫瑰圣母，当他显现给一个护士的时候，在意大利一个护士的时候，他说圣母来了，他旁边跟着两个小朋友在他左边右边，我们说金童玉女，而这两个小朋友那个护士问圣母说他们是谁，那圣母告诉他们就说一个是雅琴达，一个是方济哥。所以可见说他们早早的就已经在圣母边做圣母旁边的金童玉女跟着圣母一起来显现给人间。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说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信仰怎么这么鲜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迷信一个我们说是神话也好，它确实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说坐在天主的右边这件事情。谢谢各位，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 色列教，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